这比较辛苦哈，本来礼拜六是你们睡懒觉好好这个休息的时间，但因为我们只有一天的布道会，所以比较紧张，所以我们今天上午一堂哈，下午一堂，晚上一堂。那么这三堂呢内容都不一样哈，是整个一个系列。那今天上午开始呢，第一堂给大家讲这个神的超越哈，是超越的上帝。那为什么要谈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自己是作为一个搞科学出身的人，所以通过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觉得有很多的挣扎啊，很多的困惑，后来才发现很多的挣扎和困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神和人之间的差别，没有认识到人的有限、人的渺小、上帝的伟大和上帝的超越，哈，这两个东西没有分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困惑，常常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所以很多时候就觉得造物主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啊，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首先讲一讲。我想，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进到教会。都觉得教会不错，弟兄姊妹之间啊，弟兄姊妹对我们很爱、很热情、很真心，所以来到教会呢，我们有家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都是离乡背井，是吧？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故土，来到北美这片土地上，所以如果能感觉有这么多的中国同胞，而且大家又这样很亲，所以呢，很容易就可能大家就愿意来到教会，愿意来到团契。可是时间一长，一听讲道，一读圣经，很多坎儿就过不去了。为什么？一看神六天之内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马上觉得有问题。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吗？怎么会是泥儿捏成的呢？啊！再看耶稣基督，同你所生，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马上觉得又不对了，同你怎么能生孩子啊？人死了自个儿就活了，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一读就不行了，就这些和科学不合，和科学有冲突，那和科学都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能信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不科学，那不科学。听耶稣的教训也很好啊，怎么样做人啊等等很多，所以把耶稣的教训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哈规则，或者是我们处世为人的一些法则还可以遵循，但是要真正信这位童女所生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真的，我们就很难信了。为什么？因为觉得他和科学不一致，可科学不一致，那我们就觉得不可信。所以像这些问题，我想很多很多的挣扎啊，很多的挣扎。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个角度，把科学和信仰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给大家来捋一下。我们知道科学哈，我这个科学是狭义的科学，就指自然科学啊，不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科学的基本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它要认识宇宙的规律，并把这种对宇宙认识的规律的知识用来造福于人类社会。所以呢，科学的范围基本是属于物质的层面，是形而下的东西啊，因为它是在物质的层面上。那么信仰要干什么呢？信仰它不是要认识宇宙的规律，而是要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规律的神，它是属于灵界的层面，是属于形而上的啊。所以你会发现科学和信仰之间，实际呢科学是信仰是比科学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因为它不是要认识物质界的这个具体的规律，而是要认为造规律这位神，要认识这位源头啊，所以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把科学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或者认识客观真理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或者方法。是什么事儿来了以后，我们就首先问合不合科学，能不能用科学来证明，能用科学证明我们就可信了，如果不能呢，我们就表示怀疑了， 或者如果这件事情和科学的定理是反了呢，完全不相合，我们就认为那一定不是错的就是假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慢慢的把科学当成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一条唯一的道路或者途径，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至上的世界观。实际这个世界观是不对的啊，没有根据的。所以科学实际只是认识物质世界真理的唯一的一个这个不是唯一的途径，只是途径之一。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科学它的任务是有关系的。因为从现代科学崛起以后哈，尤其是当后来笛卡尔开始把数学引进了现代科学以后，所以现代科学的主要的任务不是去认识一个规律的本质，反倒去认识这个规律的机制，也就是说它的规律是怎么运作的啊，是很注重于这个方面。所以呢就很注重于每一个两个物体之间相关性，它们的量变的关系，而不是质变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准确地描述它的相关性，就一定要有很多的数学公式来描述。所以你看今天几乎各个学科的都有很多这样的公式。所以由于这样一个特点，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要求的。什么要求呢？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由于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定又要有一个单位来描述它，长度、重量、强度、频率等等，我们才能够很准确地描述它的量变。可是今天在物质世界有一事情还没有单位可以描述的，没有发现有什么单位可以描述它，没有人的感情啊，我们只能定性地说一说，哟，崔牧师很有爱心。这很有爱心，这不是很准确的呀、就你狠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没有发现一个单位，你不能说崔牧师有几个单位的爱心，对吧？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只能定性的说说，不能定量，因为没有单位。同样，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恨呢？太恨了，你怎么这么大的恨呢？那也是一个定性的说，不是定量，因为你没有单位，你不能够准确的描述他的改变，所以人的感情问题没办法放在实验室的研究。另外还比如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不断重复的，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去做都是一样的，就是可重复性。所以你看我们在北美发表科研论文的时候，往往在材料和方法这一栏一定要把我们做试验的步骤、用的材料、用的仪器都要写得一清二楚。为什么要写这么清楚？就是说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对我们论文的结果表示怀疑，他就可以按照我们论文所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完全是去重复做试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那他就没怀疑了。如果他一直做试验，他得到的结果和我们发表的结果都不一样，他就有权利来怀疑我们这篇论文的真实性，这就叫可重复性。可是今天在物质世界，很多的事情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不能重复了。你比如说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这已经一次性完成了，谁还能把宇宙的起源放在实验室的研究一遍呢？没有办法。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关于起源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类似这样，我还举出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呢，由于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有很多要求的，所以科学研究不是物质的世界的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触及到的，它只是在一定的物质层面上它可以触及到啊，这就可以看到，这是第一。第二，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建立范畴或是建立模式。也就是说，当科学家看到很多的现象，最后发现可以用一个公式或者用一个定律就能够把所有的现象都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定律或者这个模式就成立了。但是呢，当以后又发现新的现象没有办法用现有的公式或者模式来解释怎么办呢？马上又要出一个新的 模式或者定律来解释新的现象。所以我们会发现，所以科学研究的这些科学的认知，它是相对的，它要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观点，然后越来越去逼近客观的真理。所以我们绝不可把现代科学的一些看法把它绝对化了，它一定不断的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你看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你看得很清楚，你比如说这个是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公式啊，牛顿发表了发现了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以后，后来他又发现了万有引力的这样一个公式，这四个公式加在一起几乎就能够把当时所有的现象几乎都能解决了，像行星运行的轨道完全就可以万有引力的公式把它计算出来。所以当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公式出来以后，所谓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确立了。所以当时在19世纪，人们都以为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全都解决了，以为到了20世纪科学都没什么用了，因为不需要用了，科学能解决的都解决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公式啊，狭义相对论的公式加上一个宇宙常数。因为后来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期他就发现，当一个参照系的运动速度非常的快，快到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物理的量都是改变的，长度、强度、重量，甚至时间都是改变的。这一下就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打破的意思不是说牛顿的定律就没有用了，还是有用的。当一个物质的运行的速度很慢的时候，照样是用牛顿的公式，像我们现在发射火箭、发射卫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第一、第二宇宙速度才1秒钟11.2啊，这样功率很慢的，所以还是用牛顿的定律。但是当我们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牛顿定律就不适合了。所以爱因斯坦这么相对论一出来以后，大家觉得把握不住了。原来是绝对的，是静止的，就比较容易把握；黑是黑的，白是白的，就很容易。像有时候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看电影电视，他们会迫不及待地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一说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们就非常满足，全明白了，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可实际我们今天长大了才知道，你怎么可以绝对把一个人说绝对的好，一个人是绝对的坏吗？往往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有的地方既不是黑的又不是白的，是灰的，那这时候就很难保。所以相对论一出来以后，一下就把这个绝对的概念冲破了。所以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在科学上，而在整个在人类的思想上，在认识论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极大的影响。所以爱因斯坦非常的超前和他的思想，因为他的相对论其中一个前设就是光速不变，光的速度不变，也就是说光的速度不根据参照系的相对运动来决定，它始终是1秒钟30万公里。到现在我到现在也都不懂啊，因为我们的速度都是相对的嘛，哈，相对的位置的改变你才能知道你有多快。但它根本就是这光的速度不按照相对的位置，它的脉冲星出来的就是1秒钟30万公里。所以爱因斯坦就从这个问题的思考，他最后提出相对论的观点。可是这光速不变到现在也想不通，我到现在也想不通啊，看了好多遍相对论还是想不明白啊。所以爱因斯坦的思想是非常的超前，但是会发现吗，最后当量子力学建立以后，爱因斯坦都过不去了。因为大家知道量子力学里边有一个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他就说啊，在 I 哈一个大写的 A 上面一个圈，在 I 以下的这个围场里边，你测一个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速度和它的测它的位置，你不能同时测准的。你测它的速度测得准，你位置就测不准；你测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反正两者不能够兼得。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公式是什么？它的公式是说，测它的速度的误差 P 乘以测它位置的误差。后边是左边的 h 是个 Planck 常数，这 Planck 常数是一个固定的数目，你会去看见为了要使这个 h 是固定的，所以当 p 大的时候 x 一定要小，对不对？ x 大 p 一定要小，你才能让右边数目是固定的，所以这两个是反比的关系。你位置测得准，你速度一定测不准；速度测得准，位置一定不准，就这样反了的。所以那怎么办呢？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 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纽约市，美国纽约市的高级研究院，他听见爱因斯坦都接受不了了，他说是科学还能测不准吗？一想到科学都应该很精密的，对不对？很精密的计算，现在测不准了。所以爱因斯坦在高级研究院和这一派的人哈，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他接受不了这个观点，测不准。但是最后事实证明就是测不准，很有意思哈。那么这个测不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说这些基本粒子是真实存在的话，在一瞬间，也就是 delta t 的这个时间，它的速度和位置都应该知道，因为就在那一点上，对不对？那一点既是它的位置，也是它的速度。那现在测不准呢，就是这基本粒子有没有啊？哎，最后以波尔为首的哥本海根派认为，我们今天讲的基本粒子根本就不存在，是人们给他想的一个符号而已。为什么呢？他们的一个根据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杨托马斯的一个双响应实验。这什么意思呢？就这是一个光源哈，你看最左边，光源射出去以后呢，这个中间是一个屏蔽，就把光挡住了，但是这屏蔽上有两个狭缝，所以呢光可以从两个狭缝穿过去。最左右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也就是说当光从两个狭缝穿过去，然后再到达胶片上以后，最后把胶片写出来，那胶片上一定是黑白黑白相间的条纹。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光的干涉现象或者衍射现象。为什么呢？比如说光波 A 和 C 啊，如果他们两个通过双狭缝 A 和 C 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刚好相差180度，是这两个光波一定是相互抵消了。最后当他们碰到一起再达到底片上，底片就不能够曝光，底片洗出来就是黑的。但是像光波 A 和 B， 他们两个如果经过双狭缝碰在一起以后，他们进入频率相同，所以他们碰在一起相互加强了，他们碰到一起再达到胶片上，胶片就一定就感光了，所以洗出来一定是白的。所以呢，这就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那后来呢，科学家进一步再往下做实验，就是说控制这个光源，让它一次只射出一个光，前面还有地方啊，你们到前面坐，一次只射出一个光子往外射，那很奇怪，只要是有两个狭缝，一个光子射出去以后，最后发现这个感光的胶片上还是有黑白相间的条纹，这就奇怪了。同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狭缝穿过去呢？哎，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哥本哈根释义来解释这个现象。他就说，因为这基本粒子根本不是粒子，它就是一个波动，所以它可以同时从两个狭缝穿过去。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粒子那个粒子根本就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他们说这些波动，这个波动有自觉性。什么叫自觉性呢？当他发现他在被人观察测定的时候，他突然会成波动，一下凝聚起来成为实体。这就是哥本哈根实验。你别吹牧师坐在这儿，他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哎，为什么大家看见他好好一个人在这儿吗？因为你们在看他，他一下就凝聚起来了。你们谁不看他时，他就是能量的波动，什么都没有。哎，这就是所谓的哥本哈根实验，听来够悬的嘛哈。那现在就是解释到这个程度了啊，也没有再更深的解释啊，更深的解释。所以你会看见啊，科学不断的在发展。另外，我们知道，美国的航天事业是从60年代初开始到60年代末期发展的很快的时期，因为到60年代的末期，这个阿波罗号就登陆月亮，对不对？所以当时的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 Glenn， 他的坐的这个宇宙的飞船哈，就太空飞船是飞得大很高，离地面大概150英里，大概就是240公里，这是比我们一般的民用飞机高的太多了。我们民用飞机大概10公里、20公里了不得了，他一下是240公里。但是呢，有一个太空专家说，他说你别看格林的飞机飞得这么高， 如果把它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就知道飞多高了。那我们知道地球直径是多少呢？7900多英里哈，打算算它粗略的算它是8000英里，我就按照这个8000英里把它缩小为成10个厘米，按照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这个比例画这个图，那么这个时候格林它飞行的高度是多少呢？按比例一算，它就变成了1.8毫米了。就正是像这个太空专家讲的，你别看格林飞了这么高，实际它是刚刚起飞擦着地皮在飞，你看是不是擦着地皮在飞。所以你看很多同样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参照系不同角度不同的时候，我们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和民用飞机一比，那就飞得太高了，可是地球的直径一比呢，那确实什么都算不上啊。大家知道在我们整个地球在太阳系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太阳系大概是一颗恒星，几大行星？不能再说九大了，九大已经过时了。你看科学在修正嘛啊，因为前几年啊，天文学家开了一个会，发现第一呢是冥王星的这个质量比较小，第二呢它运行的轨道和别的行星完全不一样，很怪啊，所以呢就干脆一举手表决就把冥王星开除了。啊，是冥王星不能再算行星了啊！所以一般就说一颗恒星8大行星，然后呢加上很多的卫星和流星，这就是太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太阳系多数地方是没有形成星球的星云，所以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把太阳系星云所占的空间，如果比着屋子这么大哈，我们这聚会的地方，太阳有多大呢？黄豆粒儿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芝麻、灰尘都不是，连灰尘都算不上，微尘。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现在太阳变成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美国在哪儿？加拿大在哪儿？温哥华在哪儿？宁国在哪儿？那简直小的是不值一提了。这就是太阳系啊。可是我们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里边有非常的小，对不对？是不是银河系非常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夜空中看见的银河系的一个实际的图像。这是个模式图，所谓的银河系的顶面观，从上往下看啊，是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就像一个一个的病，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你看这红字写的这儿啊，这是太阳系的位置。这是一个侧面观，有的画了一个图，这是银河系，从旁边这样看银河系，银河系呢是中间厚，两边薄，就好像两个碟子一样哈，你一个碟子盛的菜没吃完，再扣上一个碟子，看这两个碟子扣起来的哈。那么太阳系在哪儿呢？太阳系在这个地方，有红圈这个地方，这就是太阳系，太阳系位置在这儿。那银河系有多大呢？也就是银河系直径有多少呢？按照天文学的一个距离的单位哈，叫光年，就是以光以1秒钟30万公里，它一年所走过的距离叫做一光年。你比如说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多少呢？8光分，也就是说以光的速度从太阳到地球8分钟就到了。那么银河系有多少呢？科学家估算一下，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也就是以光1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穿越银河系需要10万年。那10万年是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这就是银河系。更了不起的是什么？过去在1920年以前，人们都以为银河系就是宇宙的边缘了啊，宇宙就是银河系这么大。后来在1920年以后，很多的天文学家发现，除了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又发现了很多这样的亮点在宇宙当中。后来才发现，每一个亮点都是代表一个星云。而有的星云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 人们的眼界才大大的扩张了。所以现在呢，就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把现在能看见的所有的星云加在一起叫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呢？科学家也只能估算一下，他们估算的结果，中宇宙有多大呢？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说要以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就是实在是个天文数字了。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宇宙。如果真有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还在大宇宙之外，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这位神和人的差别有多大了。我们今天只是在三度空间嘛，啊，长宽高，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也加进去，我们勉强的说四度时空，实际大家知道多一度多很多呀，一度就是一条线，两度就是一平面，三度就是一立体，多一度多很多，四度勉强可以说，五度什么呀？那很难想象。那么今天宇宙究竟有多少空间数啊？科学家没有定论。上个世纪80年代有的科学家提出一个理论叫做 superstring 啊，就是超弦理论。他们认为宇宙的空间数有11度到26度之多，一度看二度根本看不明白，二度看三度也看不明白，三度看四度也看不明白。那如果是有26度，我们的神还在26度之外，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这个神有多大，这个神有多超越，人有多么的渺小啊！这就是科学家在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慢慢建立的这样一些观念。所以上帝在天，人类在地，在神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差距和鸿沟，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看一切信仰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们常常说上帝存在，证明一下给我看一看，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明来，我们常常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实际如果当我们明白了人和神之间这个巨大的差距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发现人没有能力去证明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拿不出证据。为什么？因为人太小了，太有限了。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去证明一件什么事情，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什么？证明者的智慧一定是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我们才能把它证出来。如果我今天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证明一道微积分题，恐怕多数证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证明为这一道微积分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这个3岁孩子有的智慧，除非他是神童，一般证不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有谁说他用科学把上帝证明出来了，我劝你们不要信他证明出来这一位上帝，因为他所证明出来这位上帝的智慧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人没有办法去证明或者证佛上帝是否存在。那如果大家说那是这样，那我们还讲什么呀？什么道理也不要，什么证据也不要，你愿意信上帝你就信上帝，你不愿意不信上帝就不信上帝，那还有什么可谈的了？当然不是。上帝的存在需不需要证据呢？当然需要证据，但是有一个观点是什么？这个证据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自下而上去证明出来的证据，而是什么？神从高天至下，他赐下证据来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所以神 启示我们，来告诉我们他的存在啊。所以这个差别就在那儿，证据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证据不是人自个儿想出来的，自个儿证出来的，而是我们的上帝从天上赐下来的啊，赐下来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他。所以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就是神他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他的荣耀，为了让世人能够认识到他，他一定要赐下证据来。就比如说啊，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啊，让我们能够饮食能够饱足。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阳光、水还有空气，缺一不可。这三个要素缺了任何一项，人都活不下去了。但是感谢神了，这三个要素都不花钱。如果这个三个要素任何一个要素被人垄断了，有人把空气垄断，要不要吸一口？10块钱，10块钱，100块钱你也得吸啊，要不吸不上你就憋死了，对不对？感谢神，这就是神上天赐下来的呀，最重要的生命的要素，完全不要钱，神恩典啊。所以保罗就讲这一点啊，神他赐下证据来，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他。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还讲了非常一段大家基督徒非常喜欢的经文啊，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所以按照圣经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好，现在证明一下看有没有我，没有。按照上帝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为什么？保罗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到现在说实在的，我没有碰见一个所谓绝对的无神论者。谁敢说冥冥中没有一位啊？我们常常说什么穷极乎天，疼极乎娘啊，一疼了妈呀就开始叫了，一碰见不公正了天哪就开始就出来。那你的天是指的什么呀？你绝对不是在物质的天哪，不是空气啊。你知道上边有一个上苍，有一个至尊至大者。你看中国的天是什么？一大嘛，一再加一个大就是天嘛，对不对？知道上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信念放在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是应该知道有神啊。所以他首先强调地，然后呢再想，他说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他下面就论证了哈，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哎，保罗用了一个人们最基本的逻辑来证明这件事情。他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看见了神的创造，看见了宇宙万物，就知道一定有神，推都推不掉。这是人们最简单一个逻辑啊。你比如今天我们到了这个会堂里，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个会堂没人造，就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一碰，碰出一个教堂，你们谁会信？就一定说这个人神经有毛病。你们还会坐下来听我讲道吗？早就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都没有，对不对？我们绝对不相信平地没有设计师没有建筑师就平地就会出入一种楼房。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我们马上就哟，这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非常有水平。我们见过这个设计师见过这个建筑师吗？没有啊。那怎么知道呢？就是看见了这个建筑物，就这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见神，但是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这么样的精妙，这么样的好，当然肯定有设计师有建筑师，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人最根本的一个逻辑啊，最根本的一个逻辑就知道有神存在。 我在这个信主以前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把这个当初这个美国的这个 NASA 哈，这个航天署的这个创始人，他在写了一本书叫《上帝与天文学家》，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引到他这本书里，当时我看了以后就觉得震动很大啊，震撼很大。他说什么呢？他说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我当时看完以后觉得好像有人打了我一闷棒啊，觉得非常难受啊。那过去我们这些搞科学人非常骄傲自大的，很看不起神学家，看不起传道人是这个牧师，就像我们一定数理化都很好，对不对？我比较进好的学校去搞科学，这些神父啊、科学家、神学家肯定数理化不怎么样，考不上好大学，干脆念一神学院得了啊啊，就是哈、啊，就这无中生有就这样想啊。而且我们当时记得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哈、啊，马克思说：“只有不畏艰险、敢于在小路上攀登的人，将来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哎，想如果我们一经过自己很勤奋的努力，最后在我这个科学领域里面，我能够有很高的造诣，那将来我上了一个小山顶上去以后，一看哇，风景这边独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没想到怎么你费了半天的劲、半辈子的劲儿，你好容易爬到山坡上，神学家早等在那儿了，而且等了好多个世纪了，就不是你一个人在那儿了。我当时觉得受很大的打击，很大的打击。实际后来信了主以后慢慢就明白了，然而呢，他是在讲作为一个神学家和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们在认识神的问题上是可以殊途同归的。神学家、牧师、传道人，他们一从开始就受到神的呼召，就认识到神，去跟随神。而科学家呢，通过科学的研究去认识到神。所以神，我们刚才说科学和信仰是不同的层次，但是我们发现信仰和科学又有连接的地方。怎么连接呢？就是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而科学呢就是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是在这一点上就有连接了。所以很多科学家是什么？可以从认识神创造的规律到进而去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在科学研究当中看见了宇宙的奇妙，精确感叹，知道后边一定有个超然的智慧，有设计师，有建筑师。所以牛顿就说呀，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的主。他的结论很简单，他的论证很简单，看宇宙这样的浩瀚，这样的井然有序，他说宇宙中必有以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就这么简单。他信主以后，他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科学家，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他到牛顿家去拜访，发现牛顿家里的一个桌子上有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确，一个曲柄摇动以后，行星各个行星就按照自己的轨道绕太阳转。他玩了很长时间，他非常的惊讶哈，这模具做得这么好。就他问牛顿，他这模具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哎，他觉得根本不可能，这模具没人做会能自己成吗？他以为牛顿在开玩笑，牛顿说我没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就是像这个模具这样准确的运行。既然真实的太阳系你都认为不需要人造，自个儿就可以成，为什么这个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你发现吗？这就是人的逻辑自相矛盾了，对不对？这个房子没人造绝对不可以自己成的，但是太阳系这么精确没人造自个儿就可以成，你会发现我们的逻辑是不是出问题了。我们很多是讲理性讲科学，可是往往很多时候在信仰上既不科学又不逻辑，我们的理性被扭曲了。是据说当时的朋友就哑口无言，当时就跪在地上认罪悔改，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像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这些都是在整个日心学的确立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四个科学家，他们最后都是很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时我们常常用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说明科学这个信仰一直在拉科学的后腿，妨碍科学的发展。实际我们不知道这几位在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家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刚才三位，最后一位是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啊。开普勒最后他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以后，他对上帝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感谢您造物主和上帝，因为您已在您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您手做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做的工作，在其中我已尽用了你赋予我心智的一切的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和对您无限心智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话语的人彰显你工作的伟大。这就是这个这开普勒讲的这一段话啊。化学之父波义尔26岁才信主，他信主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你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所以他开始是在剑桥，在英国的剑桥工作，后来他就搬到了牛津的地区，最后他就在牛津和另外一个科学家一起搞科学研究，同时在传扬福音。后来在这他们的周遭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后来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大家知道英国的皇家学会的学术水准是非常高的，但是在英国皇家学会创立之初，当初的所谓的清教徒啊 Pilgrim 就是最非常委身的基督徒80%以上皇家学会的成员，所以看见科学和信仰之间这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啊。这些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就不讲了哈。爱因斯坦也说，爱因斯坦说什么，他说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敬拜而构成的。他还说，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啊。爱因斯坦声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的过程当中认识到神的存在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爱因斯坦的神观和我们基督教的神观是不太一样的，他基本是一个泛神论的观念啊，他相信这个神就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理智哈，一个理性的力量，他不认为这位神他有知情意，他可以和受造物之间对话啊，他可以有沟通，他没有，就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力量的控制。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科学家在他的研究的过程，他知道有一个超然的东西的存在啊，这一点是共同的。那么神怎么样赐下的证据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他，这方面的证据太多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非常的简单举一两个例子。从地球来看，地球的生态条件非常的独特，使人类能够生存和发展。今天在太阳系的所有的八大行星当中，直接和间接的人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了，但是发现只有地球的生态条件那么独特让生命可以存在。这些我举简单几个例子呀，这些我都不看了哈，这些不同的星球。你看，这是在太阳系的边缘，太空相机拍了一个照片，就是在一个光束里边哈。你想，比今天在屋子里边，如果从窗户进来一缕太阳光，你就看那光里边很多的灰尘啊，就是像这样一个光束，很多很多的灰尘，其中一个稍微亮一点的点，你们看见了那白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你看整个在太空中，那地球简直小的就是跟灰尘一样了啊，就是一般的灰尘。那么地球的生态条件很特别的时候，第一有什么？有大气层，这大气层非常的漂亮， 就像个蓝色的绸带绕着地球。大气层的平均厚度大概是50公里，这个非常的要紧。大气层一方面它可以屏蔽哈，防止与宇宙的射线直接射到地球上，对地球生物的伤害。第二呢，如果有外星球有陨石掉到地球上来，那么经过大气层的摩擦生热以后，很多就燃烧了，所以能够掉到地球上都是比较小的陨石了啊。我们知道现在在地球的周围很多直径2-3公里的陨石就在地球周围转了，大家想如果有一块这样的石头掉在地球上，那不知道多少个911了，直径2公里啊！大家想想，那石头掉下来是吧？啊，到现在，所以一直在周围转，哎，就没碰到地球上。所以有些陨石它经过大气层燃烧以后，掉到地球上都是很小的块儿，而且这些陨石的灰就布满了太空，所以呢，我们受到的阳光可以直射，可以折射，还可以漫射。所以蓝天白云啊，为什么可以这么漂亮的蓝天啊？就是阳光被漫射了啊，我们才能看见这么好的美景啊。你们读刘永的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你要没有这个漫射，你根本这美景全都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啊。所以这是大气层的另外第二个重要。第三，大气层的成分非常的好，3/4是氮气，1/4是氧气。3/4的氮气让这个大气层是稳定的，因为氮气是比较惰性比较稳定的气体，1/4的氧气足够给生物来呼吸，配合的非常的好。你看火星，火星也有大气层，火星的很多的生态条件都和地球相似，但是唯一有一点是什么，火星比地球小，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它小，它的吸引力就小，所以呢火星的大气层里边比较轻的气体像氢气氧气都吸不住都跑了，留下的是比较重的气体像二氧化碳，那你二氧化碳在那你根本呼吸不了啊，就差这一点火星上就没有生啊，是非常的奇特的啊，这是大气层。第二，地球有液态水，这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液态水就不会有生命。今天我们会发现，你们看见一些报道说在火星上也发现了白色的一些东西哈，那究竟是液态的冰啊，这个液态固态的水啊，还是固态的二氧化碳，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它起码没有液态的水。这个水很奇怪啊，水有个什么特点呢，反膨胀。你按照一般的物质都是什么热胀冷缩，受热的时候它膨胀比重变小，受冷的时候它收缩比重变大，对吧？水有什么叫反膨胀，它在摄氏4度的时候它的比重最大，从摄氏4度再开始降温，降到0度结冰的时候，它的体积不仅不收缩反倒要膨胀一下。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我们平常看惯的都没去想啊，如果水没有反膨胀，冰的比重应该比水大，所以呢冰应该沉底儿。大家想如果水没有反膨胀，一结冰就沉底儿，一结冰就沉底儿，那将来冬天整个江河湖海从上到下一下冻得严严实实的，还有哪个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啊，全冻在里面了。就是因为有反膨胀，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你上面是冰下面还是水，所以水生生物冬天安然过冬。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不仅有反膨胀，而且这个反膨胀系数控制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小，它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如果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冰虽然浮起来了，因为反膨胀系数太大，那整个你的大坝你的河堤最后到冬天全都要冻裂，没有，它就控制的那么好，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又保证你的大坝河堤不会冻裂。请问谁去控制的，谁计算的？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的眼睛开了以后，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神的作为，他怎么不可能这么巧啊，怎么会这么巧，是不是？所以这是水。再有地球是板块，地球是由很多的这个板块组成的，实际在再往前追哈，我们现在看见5大洲实际在当初都是连在一块的， 叫冈瓦纳古大陆，后来因为板块的漂移，大陆漂移才分成了五大洲。那这板块很重要，大家知道这次汶川地震从科学上来讲，就是印度的板块压向了欧亚的板块，所以呢青藏高原整个隆起，因为压力大嘛，青藏高原一起来，由于重力的作用，它往下沉的时候压力就一直往东边扩张。但是一到了汶川的地方，汶川的地方是一个刚性的地震，所以压力过去以后它一直顶住没有往外传，最后到时候它一旦顶不住了以后一下爆发出来，所以这次强度和烈度都是八级，造成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个板块之间的相互碰撞带来很大的难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这板块碰撞的地方，交界的地方，火山地震爆发的地方，这是坏的。但是由于板块的相互碰撞，使地壳产生造山运动，所以很多地方产生高原大山，很多地方产生很低洼的地方，所以呢海水有地方可存。如果没有这个板块，地球就是平的话，现在科学家计算大概每一个地方都淹没在1到2公里的海水里边。就是因为有高山有低洼的地方，所以广大的陆地可以露出来，我们今天才能够生存啊，这个板块。再有我们知道地球的内部还是熔融的状态，很大的一个成分是铁，当铁一流动呢就产生磁场，所以我们有地磁场，对不对？所以你像指南针啊，这些都是因为有地磁场的缘故。那么这个磁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地磁场对抵挡太阳所发射出来的等粒子风对生物的伤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过去都不了解的地方。另外我们知道地球一方面周而复始的一年365又1/4天做公转，对吧？绕着太阳转一圈，在这个同时它又以每24小时自转一圈，我们从来就不会去忧虑了哈。它每年太阳公转它的这个轨道都严丝合缝合在一起的，那如果有一天它合不到一块儿会怎么办？要不越转离太阳越近，要不越转离太阳越远，这些情况不会出现的，非常准确的，一年一圈，一年一圈，24自转一圈。不仅如此，它的自转的这个轴和公转的平面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个偏斜度，叫偏斜23.5度。这个偏斜度非常的要紧。如果地球的自转的轨道和公转平面是垂直的，那么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因为有这个23.5度的偏斜度，所以地球广大温带的地区才有四季之分。但是很奇怪啊，无论它公转到什么地方，它的自转轴的平面和公转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偏角都是23.5度。大家想过没有？怎么会这么准？我们就是用手这么拿着也拿不了这么准呢、啊？它怎么每一个地方都保持23.5度呢？你就会想到，一定有一个超然的力量和智慧在控制，绝不是人的手，绝不可能自然会叫形成这么精确的东西、啊。当然今天科学家发现这个23度的偏斜好像和月亮的存在是有关系，但具体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地球和太阳月亮之间有相互吸引的力量，万有引力，对不对？月亮是非常奇特的，那今天我为什么有潮汐和大海潮涨潮落，就是因为这个吸引的关系，甚至包括生物的韵律和太阳的阴晴圆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就控制的那么好啊，如果月亮再小一点或者月亮再远一点，这大海就是一片死寂，根本不会有什么潮涨潮落。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月亮比现在再大一点或者是再近一点离地球，每天都是海啸。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大家都没有想过啊，怎么恰到好处啊，谁去控制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卫星怎么来的都以为它是和地球是同源的，所谓星云学说哈，地球没有完全形成，还是星球在转的时候突然就甩出一块，哎，那块月亮转转转就变成月亮了。但是后来当阿波罗号登了月亮以后，把月亮的标本采下，岩石的标本采下来一分析，发现月亮上月岩的标本组成成分和地球的岩石组成成分相差很大， 所以现在基本没有科学家相信月亮是从太地球这样甩出去一块。那它怎么来的呢？这么奇特的一个卫星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好宇宙的很多的这个独特的情况。所以一个科学家说，他说人类基因内有组织的信息比大英白鸽全书还多，倘若白鸽全书全文是用电脑编码由外太空传到地球来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足以证明外星智慧的存在了，对不对？大英白鸽全书这么多的信息，如果以电脑一下传到地球，那肯定是智慧了，那要怎么会有大英白鸽全书的信息？但他说然而，可是当他们在自然界看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却解释说机缘巧合而已。今天整个人类的基因图谱完全已经解码，那个其中所含的信息量比大英白鸽全书还多，它怎么可能是自然就形成的呢？所以发现吗？啊，你一定有智慧，这些我都不讲了哈，没有时间了。第二，地球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美丽让人类能够欣赏和享受，这个是太空拍下的这个太空星云图，这个是极光啊，北极的极光非常的漂亮，这个好不好？就像水墨画一样，这是真实的照片呐、啊，不是水墨画，风景如画，就是这样的。再给你们看雪花，我取了几片雪花，你看见吗？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一样的。今天有些无机物或者有机物，它们在浓度温度适合的时候也会结晶啊，产生晶体，但它的晶体结构是一样的，六面就是六面，八面就是八面，它没有变化的。你看雪花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相样的，千万片雪花没有一片是重样的。你看看，大家看看多对称多精妙，这个雪花就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花粉，那花粉壁在电子显微镜下，那真是让你惊叹不已。因为这个还有点像平面的东西嘛，哈，它比较薄，那花粉整个是立体的结构啊，那比我们看到那什么古雕啊什么的博物馆的艺术感，那不知道要精妙了多少啊。这你这时候你才会去感叹这个造物主的奇妙啊，到造物主的大能，它怎么可能是自个儿就这样形成的？为什么雪花它每片和每片都不一样啊？有变化，智慧，后边有智慧，这很清楚。这些我都不讲了。双螺旋结构哈，我这次没有时间给你们从科学来讲 DNA 的双螺旋结构多么的奇妙哈，它整个发现的过程在科学史上，以后我有机会再跟你讲。第三，地球的位置很重要。地球的位置能使人呢能够探索和思考，能够领悟造物的奇妙和智慧。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还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银河系的一个顶面观号是旋转的星云，实际上会发现地球在哪儿，这有一个十字号的星号，你们看见了吗？那就是地球的位置，它刚好呢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这个悬臂之间，它不是在悬臂上，这是之间，所以这个地方呢刚好呢星云比较稀薄，所以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太空。如果大家想，如果这地球的位置刚好在任何一个悬臂上面，就很麻烦了，每一天都是浓云密布，你根本看不见外边，刚好就在空气稀薄的地方，人们可以观察啊，所以这个地球的位置非常的特别。而且我再举个例子，日全食啊，前不久刚有一次日全食，我们过去只想到日全食的条件是什么，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对不对？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以呢从地球看过去刚好月亮把太阳挡住，就出现日全食，对不对？过去我们只是想，但是我们忽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了，就当这三点这一条直线上，月亮在太阳和地球之间，月亮怎么可以把太阳全部挡住呢？因为太阳比月亮大得多呀，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的400倍直径，它就挡住，它是只是挡住一小块嘛，它怎么可以把月亮全部挡住，把地球全部挡，把这个太阳全部挡住，很奇特呀。当这三点成为一条直线的时候，刚好月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正好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它远了400倍， 所以刚好的玉林一上去就把太阳挡住了。你看这么奇特呀，你会发现多么的精确，这绝不是一个几率可以计算的呀。日全食是非常重要的时候，科研非常重要的时候。你看这就是个日全食的实际的照片，你看月亮几乎把太阳挡住，但是呢留一圈光环，因为不耀眼嘛，所以人们就可以分析这个光谱，分析光谱就可以了解太阳的物质的组成。大家想一想，如果月亮稍微再大一点，把太阳全部挡住的话，一点光你都看不见了。如果月亮稍微再小一点，那就太刺眼了，刚好恰到好处，就留一个光冕，你可以分析。而且在日全食的时候是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时候。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他就预测，由于这个吸引的力量，太阳的吸引力量，所以当光线经过太阳的时候，这个光线会被弯曲，因为被太阳的吸引力变弯。但是平常太阳你很耀眼，你看不见了。所以在1919年出现日全食的时候，英国一对科学家就发现，真实证实了，从金牛星座射向太阳的光，经过太阳的时候变弯了。哎呀，我当读到这些时候，真是对神产生了深深的敬畏啊！这就是我们的造物主，他精心的安排一切的条件，让我们可以观察，可以去思考，可以认识到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所以今天很多人讲啊，科学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了，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了。实际朋友们，我们想过没有，今天科学的发展提出什么证据来说没有神呢？我们今天又能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没有神呢？实际我们今天常常讲的没有神这种观念，在哲学上给他一个名字，叫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他这个命题是宇宙性的，他不是说文化没有神，地球没有神，他是整个宇宙都没有神，而且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所以叫宇宙性的大否定。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的。我换一个题目来说，比如说水里有鱼，如果是一个肯定性的命题就比较好证。我在任何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我的论点就成立了，有鱼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就没法证。如果说水里没有鱼，我就必须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无论这个海有多深，这个洋有多差，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全都要去到，不仅要去，而要做彻底的研究。你不是说我到了啊，到了这个太平洋，你到了太平洋这个地方，鱼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怎么了？你看不见不等于没有啊，对不对？你要很去 search 去研究每一个地方，你都要研究，没有鱼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结论。因为人的有限，所以这个否定性的命题根本不可证。我们今天说没有神，最多的证据是什么？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所以就没有，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说，实际看不见摸不着就没有，这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只承认自己的感官所能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真实性，这就叫唯心主义。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拿了这样一个唯心主义的一些思想来看待这么重要一个信仰的问题啊，所以这些否定性的命题几乎是拿不出证据来的。今天的事实是什么？信神难，不信神更难。信神难不难？是难，要把我们过去的世界观都要改变。不信神更难，为什么？到处的证据都指向神。今天我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再给你们讲几个小时，我怎么知道有神，神的启示是什么，讲出很多很多的证据。信神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虽然有足够的证据，但是毕竟我们的眼睛不能和神面对面，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飞跃，所以需要信心。这个信心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呢，不信神呢，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今天说没有神，我们现在实际情况是什么？太阳系都出不去啊， 不要说到银河系，不要说中宇小宇宙大宇宙，去都没有去的地方就敢说没有。起码说有没有，我们到各处都要看一看，哪怕考马看或者看一看也好，根本就去不了啊，就敢说没有。你说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那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实际今天的情况，宇宙的发展恰好越来越指向有一位神的存在。今天这个关于宇宙起源的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啊，我不详细讲了，没有时间。但是起码现在内证外证啊，根据他们科学的这个热力学的计算，根据电子加速器取得的结果，根据外太空所得到的很多的数据都比较一致，所以现在很多的科学家相信宇宙是有开始也有结束的，宇宙是由一个原始的奇异点的爆炸产生的，而且发现这个宇宙的开始不是一个自然的开始，而是一个超然的开始。很多现象根本没有办法用自然规律来解释。你比如说宇宙爆炸以前，这奇异爆炸以前，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物质，爆炸产生的，从无到有，这是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热力学第一定律说，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可是时间、空间都是从爆炸以后开始，从无到有。而且今天计算的很多的数据都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你比如说，科学家计算，这个原始的火球爆炸以后，很短一段时间，宇宙的扩张速度非常之快，快到什么程度？它的速度可以高达10^31每秒，这是什么概念？光速是多少？一秒钟30万公里，3×10^8这个就是光速。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以超过的，因为任何在静止时候有质量的物体，一旦达到光速，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所以没有东西可以超越光速。但是今天初始的扩张速度，宇宙可以到达10^31每秒，是1000倍、1万倍、10000倍的超越光速，这根本科学定律无法去解释的。当然，今天科学家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宇宙爆炸、宇宙性的爆炸会产生这么样井然有序的宇宙呢？一想到爆炸，就爆炸的乱七八糟，对不对？你911爆炸、自杀性的爆炸啊，都是一爆就爆乱了。怎么宇宙一爆炸这么有序啊？现在科学家还不清楚，但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20-30种关系，我现在知道25-26种啊。每一种关系都要调节的非常的准确，任何一种关系的误差大了，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中发现有一种关系是什么？宇宙当中的质子的数目和电子数目之间的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如果质子稍微再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如果负电电子再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他们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宇宙中质子的总数和电子总数的比例的误差不能超过多少呢？10^37我看你们任何反应都没有，因为当初我看了这本书也没有反应，根本没概念什么叫10^37哈。哎，你们加拿大一个科学家啊，一个天文学家，他就把它形象化一点，他说什么是10^37呢？把美国1毛钱的这个硬币铺在北美洲的大地上，美国加拿大全铺上1毛钱的硬币，多少个北美洲呢？10亿个北美洲全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什么叫10^37呢？从这一大堆的硬币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这个堆里去，然后再请一个人在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高度上，这一大堆的硬币当中随手一摸， 就摸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的硬币的计率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我想这一说大概基本有个概念了啊，这不说是零也差不多了哈，就基本就不允许有误差，而且很多计算有的关系也要调到什么，我刚才讲的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有的关系要精调到十的五十三次方分之一，五十五次方分之一，弟兄姊妹朋友们啊，这绝对不是人的手可以做到，绝对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它不允许有误差。所以今天很多科学家都在说我们看见了神的手，当然他不是只看见有形的这个手，看见神的大能，超然的智慧。所以你看这五十年的，你们有机会去读很多科学家他们的发展思想的转变，很多人开始归向神，悔改归向神。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做智慧设计论，相信整个宇宙的形成是造物主的匠心刻意创造的，绝不是偶然形成。所以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是指向这位神的存在啊，这点非常的清楚啊，这些我都不讲了，很多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非常的清楚知道上帝的超越性，上帝是造物主，人类是受造物，上帝在天上，人类在地上，所以差别很大，人所不能，但是上帝凡事都能。人类最大的盲点是什么？我们企图僭越受造物的本位，要和造物主平等。我们今天很多的困惑就在这儿，没有把造物主和受造之物分开，老是混到一起。要不我们把造物主从高天之下拉下来，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老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今天我们很多的困惑就在这儿了。你想，童女不能生子，死人不能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是造物主为受造的人所命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童女生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是造物主为受造物定的规律，当然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他不会受这个规律的限制啊。他也是，如果他也受这个规律限制，他不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他不能让童女生子，那他和人还有什么区别？他就不叫神了，就叫人了，对不对？所以造物主他绝对不会受这个限制，所以让童女生子，让死人复活，对造物主来说完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把人和神一分开，这问题就解决了。很多事我们就是分不开。有一次我讲到啊，有一个弟兄哈，在洛杉矶，他是肝癌的后期，是一个医院的院长，最后都是啊，就在现在在你蒙哥华了哈，现在还活着。你们在瑞金的徐志伟教授啊，1987年就是已经七个病理医生诊断肝癌的后期没有用了，必须换肝才能存活一两年，最后神奇迹般的把他医治了。现在多少年了？已经20多年了，还活得好好的。我就讲这个例子，神今天还在行神迹行奇事啊。讲完以后，下边有人来找我了，说冯老师，你刚才讲的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学医的，他是肝癌一定不会好，他好了一定不是肝癌。人家17个病理医生诊断的，他就敢说不是。我说你这个逻辑从人类看一定很对。我也知道今天像肝癌了、胰腺癌啊、这个肺癌啊都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没办法治愈，最多是延长生命而已。但是你只想到人，你没有看见神，只是从造物主的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问题，没有看见造物主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困惑都在这儿了。有一次一个慕道朋友问我，他说你们圣经是不是写了只要奉耶和华的名，哎，耶稣的名祷告神都会听？哎，我说对啊，我挺高兴的嘛哈，他在读圣经，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他根本听不过来嘛，对不对？他马上用这个最简单的逻辑来证明你圣经写的是错的。我告诉他，是，如果神是人，他绝对听不过来。现在全世界20亿基督徒怎么听啊？不说20亿，就2个人也不行了。 我现在知道有人可以两个手写不同的字儿同时，但是还不知道有哪个谁两个耳朵可以听不同的声音，现在做不到。但是别忘了他是神，明白？人有所不能，神凡事都能。是把这个问题分开，好多困惑就没有了。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对我说，他说啊，他们教会有个姊妹非常的爱主，但是这个姊妹的先生呢是一个大夫，他先生说啊，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得童女生子，我不能接受，我是医生我还不知道，那童女怎么能生孩子？他不信童女生子，当然他就不能信童女所生的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三天两头来教会。有一次牧师讲完道就说，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到前面的牧师为他们摁手祷告。结果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哎，这牧师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想，他也没信主来干什么呀？啊，反正一个一个祷告，最后到了大夫跟前，牧师问某某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啊？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夫，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大夫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啊，牧师说，很好啊，你让我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只能叫你赶快信主，还能叫你顶住不要信呢？来来来，赶快过来为他祷告。两句话很简单，神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祷告完回家吧。你看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可能在属世上，在物质上，在科学上有很有能力，很有智慧，可是我们在属灵的问题上不一定有智慧，需要神来开我们属灵的心和眼。他就回去了，祷告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了。他还是大夫，他还是医生，同龄生子还是同龄生，他就跨过来了，不仅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两篇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人有所不能，但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完了，对不对？就解决了嘛。人又做不到，但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个问题一分开，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有时候我们分不开，不是把神拉下来，我们自个儿要升上去，跟神一样高，甚至比神还高，到处批评神，这做的不对，那个也错了。经常听见有牧道友说，我读你们圣经了，你看那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查多少人呐、啊？这么残忍的神，我怎么可以信他？言下之意是什么？他比神还要仁慈，就这道理啊。啊，还问为什么当初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一个民族做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上帝当初是拣选我大中华民族，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是他来当上帝，他比上帝还要伟大，还要智慧，他一定要用人自己的理性给神画一个圈，你必须这样我才能信，把神圈在他所谓的道德范围里边。请问他最后信的是谁啊？他信的根本不是神，信的是他自己，说这样根本找不到神，是一定把造物主在天，人在地，造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人是有限的有罪的人，这样你分开，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可能认识到神。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不通，没有关系，你有个谦卑的态度，主啊，神啊，我还不认识你，我还有这么多问题，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认识到你。如果人能够谦卑下来，一定能够找到神。为什么？因为神愿意让我们认识到他。但是当我们自己要和造物主平等，甚至要比造物主还要高的时候，这个骄傲的心态绝对是找不到神啊！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今天反复讲这个神的超越性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 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讲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理性感性，实际要知道人还有灵性，你一定要用我们属灵的这样一个直觉，用我们的诚实的心态去敬拜神，才能找得到。所以基督教从来不否定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但是在认识神的问题上，单有科学和理性是绝对的不够。不是说我们的神不科学不理性，乃是说我们这位神的超越的神是远远的超越科学超越理性的。所以除了科学的思辨理性的论证以外，一定要有灵性的醒悟，要有信心的飞跃，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这位神。否则如果我们单站在理性和科学里面打圈子，永远看不见神，因为太小了，太有限了。所以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德国的科学家 Kepler 他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热力学家凯尔文也说，他说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实际真正今天真正的科学是让科学家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你看牛顿他说过什么，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只是在岸边玩耍的一个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石头贝壳而已，可是在我面前所展开的却是一个通向无限的海洋。这是牛顿讲的话，当时我们读中学都读不懂，你牛顿这么大的建树，在物理学在光学数学啊，这个天文学这么多的建树，就怎么几个石头贝壳啊。后来读到爱因斯坦的话，没想到爱因斯坦说的比牛顿还惨。牛顿爱因斯坦发表了发现了这个相对论以后，他说什么，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是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爱因斯坦这还说，他说科学在上帝的面前只不过是儿戏，科学在人类看来是非常的伟大，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只不过是孩子玩的游戏。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我听到以后心里深深的被震撼。那为什么这些杰出的第一流的科学家会这么样，比常人还要谦卑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什么叫第一流的？是站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直接去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想骄傲也不敢骄傲。往往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如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最前边，而是站在中间后边的科学家，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才敢骄傲，知道就不敢骄傲了。所以朋友们，今天寻求上帝最重要的是要有颗谦卑的心。我们知道的非常的有限，承认自己的有限，神就会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开阔我们的眼睛。我画了一个图哈，你们看一看，根据圣经的启示，圣经启示了很多的真理，一个是神的创造啊，有对天使的创造，人类的创造和宇宙的创造，对天使的创造是灵界里的创造，对宇宙的创造是物质界的创造， 可是人的创造既有灵又有物质啊，我们的血肉之体是属物质，可是我们的灵魂是属于灵界的啊，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神对整个宇宙的护理。我们知道神不仅创造宇宙赋予它规律，而且神圣经讲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哈，新约圣经讲这个托住这个希腊字就是像拼扒手一样哈，一个一个把它拼在一起。他就知道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如果一个过程自然进行，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对不对？所以如果神只创造了宇宙而不管它不护理的话，那今天宇宙一定就开始出很多的问题。神不仅创造宇宙而且托住宇宙，所以今天有自然化一的原则，宇宙是有规律的，而且是宇宙性的，而且是不变的，这是整个科学研究的前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任何科学研究都谈不上啊，谈不上。第三，神对人类社会的治理啊，神的怜悯、惩罚和恩典。过去我们的学习的神类，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啊！这是过去我们学到的，实际今天看得很清楚。人类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是神和人的关系史。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敬畏上帝，能够按照上帝的话去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蒙福、就顺利、就发展。反过来，如果要背逆上帝，一定要遭受很多的苦难，走很多的弯路啊！这是三方。第四，天国。伟大的救恩，末日审判，最后新天新地得到了。所以根据圣经的启示，人类的发展就是一条直线，当最后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整类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人一部分到了天上，一部分到地狱，最后整个人类历史就结束。大家看看，这个都是圣经启示的真理。科学在什么地方呢？科学在认识宇宙的规律，对吧？我刚才讲的宇宙这么大，单凭人的智慧和能力很难把宇宙的规律都认识到。即便我们退一步说，将来人把宇宙的规律都认识到，你会发现科学就是在神所启示的真理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千万不要把我们科学的认知当作与整个真理的全部，只是真理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呢，一定要从科学智商、理性之上这个束缚中跳出来，我们才能够看见很多的真理。所以再强调一遍，科学和理性只是认识物质世界真理的一条一个途径，却不是唯一的途径，对灵界更是鞭长莫及。人若能有信心的非要从科学之上、理性之上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能看见科学和理性所无法企及的广博的真理。过去只看见受造物，现在可以看到造物主；过去只看见物质世界，现在能够认识到灵性的世界；过去只看见了暂时，现在可以看到永恒；过去只想到今生，现在可以想到永生。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信主这十几年，神一下把我的眼界拓开了，看见了更广阔的圣经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说是井底之蛙啊，因为你井青蛙坐在井下边，你的视力就被这个整个井壁就围住了，看见的天空就这一小块。今天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一直在人的理性和科学之中出不来的话，实际就他也是让束缚把我们束缚住了。求神来帮助我们从这个科学理性之上这个束缚能跳出来，我们就一定看见了神启示的更广大的真理。所以箴言书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作为要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一位认识到整个宇宙的源头，认识到这位造物主，这是全知全能者，和他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才是有真正智慧的人。因为当一个人能够和宇宙的造物主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一定可以不断地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智慧、得到能力、得到洞察性，能够认识神的创造，可以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认识这位智慧的源头，这位全知全能者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些哈，让我们的朋友们希望能够把你们的眼界再放宽一点，不要单单一直盯留在科学和物质这个理性这个微小的层面上， 不要单单盯着受造的人，而要看他造物主。这实际我在自己这十几年的传道过程当中也是学习了很多。开始有时候办福音营和营会，一讲叫七八讲，有时候第一讲他叫信主，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啊，刚听完第一讲，哎，等着等着，听完再说。实际今天想起来，我是让他们顶住啊，你先顶住，不要信啊，等你把道理弄清楚以后再信。那道理弄清楚一点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今天神让我看见，人信主不光是要讲道理，有时候是需要灵性，需要悟性的。有的人他从来就没有听过福音，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了。开始我们都以为他很草率，实际不是草率，他的悟性比我们高，他一下就悟了，这就是我一直寻求的那一位。当他信了主以后，神就会帮助他认识了为什么要信他，道理何在，因为什么还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嘛？不能说你为什么要信，也不知道，我反正我心里一想就是他了，问这个问题也不知道，问那个问题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信和就是迷信了，对吧？但是在认识神和神建立关系这件事情上，不需要那么多的道理。你如果愿意凭着你的悟性去认识他，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一个人愿意把问题一个问题问的再清楚一点也好。但是我总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一悟到他，你就来信，那是最好。为什么？早信早得福，早信早在神的看顾之下。这就是我这十几年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一个总结啊，不论怎么样，你赶快进到神的国度里边来。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社团，不是一套道理。我昨天晚上讲了，它是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人和永生的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不仅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必须成为我的神，成为你的神，我和你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人关系，这是信仰的核心。有了这个关系以后，教会团契的活动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好更亲密。如果没这个关系，你成天来教会都没有用的。这关系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很简单，圣经说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所以当我们能够敞开心，能公开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圣灵是三一神当中一个位格的神，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讲完以后，这三堂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都有一段时间给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一个机会，如果你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啊，就这样叫呼召啊，是呼召，希望给你们一个认识神的机会。所以我希望你们有感动就一定大胆的来信主，绝对不会错。常常你们觉得有压力，实际我老实告诉你们，我比你们的压力还大，不是现在了，是过去啊。我每一次刚开始出来讲道的时候，每一次要不要呼召都有很大的挣扎，因为都一讲完道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了就下来了啊。如果一呼召有人觉知还好，呼召半天一个人都不举手，我就干了点下不去了，你知道吗啊。所以每一次都很大的挣扎。但是有一次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大家知道十九世纪神在芝加哥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仆人叫穆迪啊，大家知道穆迪啊，神很重用他。他每一次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都给大家机会呼召让大家信主。但有一次他讲完他没有，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当你们下个礼拜再来，你们决定好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信主。结果就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大家知道芝加哥有十九世纪很大一次火灾，结果他们教会几个慕道的朋友在大火中丧生，他就非常的后悔内疚。他如果那天我讲完耶稣，我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信主，也许他们有人就在圣灵的感动下就在信了主，他信了主他呢已经得救了，但是我没有给他们机会啊，永远的失丧。所以他就非常的内疚，以后他凡事他就下定决心，只要讲到耶稣，不论别人反应怎么样，他都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来信。我读了以后，我再是义无反顾，我是神的仆人，神呼召我在做这个工作，不管你们听完以后你们反应怎么样，我都要给你们机会让你们来信主。我如果该给你们机会不给你们机会，将来我在神面前交不了账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要不要敞开心来接受主，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将来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交账。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尽我的责任，你们尽你们的本分，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思想到你所创造的宇宙的奇妙，我们真是从心里发出赞美，我们也充满了敬畏。你是如此至高至大至圣的一个上帝，同时你又这么爱我们这位渺小有限有罪的人，甚至让你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能够信他的，他的宝血都能够把我们的罪洁净，让我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父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能够开启他们，让他们今天也像我们一样能够敞开心接受你，像我们一样今天也能够与你和好，也像我们一样今天就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帮助我们，求你再一次赐下怜悯，赐下拯救。所以我们在座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就问问你们，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不要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每个人安定自己的心，今天也许就是你蒙拯救的日子，希望你们不要犹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不再等了，我流浪了半生，今天是该我回家的时候了，我要回到天父的怀抱，能够享受天父的爱，天父的看顾和带领。我要愿意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不消失的生命。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在这儿，我知道你在呼唤我，我今天就回来，今天我就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你建立亲密的个人的关系。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请放。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勇敢，我相信你们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回头，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庆幸你们今天做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我接触了很多的基督徒，我还没有听见一个后悔信主的，都后悔。后悔什么？为什么不再信得再早一点？我再问一遍，也是今天上午最后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勇敢，勇敢。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啊！你把手再举高一点，让他们看见啊！再举好，感谢主，好，感谢主，看见两位啊，又有两位。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我们谢谢你，为刚才决志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父神，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每到一处，每做一件事，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父神，也保守他们在信主以后，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在基督里一天一天的成长，让他们生命的改变为你的真道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相信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 也求主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求主继续带领他们今天下午晚上的聚会，求主的灵帮助他们，让他们今天都不要空着手，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你丰富的救恩回去。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